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八集。第四章，大唐开国。大业十三年六月初五，以李渊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正式在太原起兵，隋王唐新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。李渊集团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直取隋帝国的政治心脏，西京长安。要进军长安，首先必须攻克西河郡。李渊把这个首战的任务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。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不负众望，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西河郡，轻松漂亮地完成了他们军事生涯的处女作。军队凯旋后屈指一算，前后仅历时九天，李渊大喜过望地说，如此用兵足以横行天下了。首战告捷，李渊更加坚定了南下关中西取长安的决心。这一年六月十四日，李渊至大将军府，自立为大将军，以裴寂为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，唐俭和温大雅为记事，伍士约为凯曹，殷开山为护曹，长孙顺德、刘弘基等人为左右统军，同时以李建成为陇西公、左领军大都督，统帅左三军，以李世民为敦煌公、右领军大都督，统帅右三军，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，其余文武将吏也各有任命。七月初四，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留守，让他镇守后方根据地。初五，李渊召集全军誓师，发布了声讨杨广、匡扶隋氏的檄文，传檄四方郡县。此前，李渊命刘文静出使突厥，暂时向史毕可汗称臣，以便稳住突厥人，并要求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提供援助。随后，李渊亲率三万精兵从晋阳出发，正式踏上了开创帝业的征程。七月八日，李渊率部进抵贾湖堡，此堡南面五十多里处就是隋将宋老生重兵据守的霍邑。在这里，李渊军队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。首先是因为连日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难行，军中粮草即将告罄，而派回太原运送补给的车队又迟迟没有返回。其次，军中开始传出谣言，说突厥人已经变卦，准备联合刘武周袭取太原，因而军营中人心惶惶。这时候多数将士打起了退堂鼓，纷纷要求班师，而李建成和李世民却据理力争，坚决反对撤兵。李渊犹豫再三，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，决定天气转晴后立刻攻打霍邑。自助者天助之，李渊父子的坚持最终也感动了上苍。七月底，来自太原的粮草和补给终于运到，几天后天空也放晴了。八月初三，李渊率全军迅速兵临霍邑城下，以激将法诱使宋老生出城迎战。双方接战后，李渊与李建成假装受挫往后退却，李世民则与段志玄率精锐骑兵从背后突击宋老生，隋军腹背受敌，顿时溃败。宋老生被杀，所部三万人也全部被歼。李渊父子随即攻克霍邑，这是李渊出师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，极大的鼓舞了士气。进入霍邑后，李渊当即论功行赏，军中负责授勋的官吏提醒他说，奴仆出身的人似乎不该跟一般战士同等待遇。李渊不以为然，非石流剑之间不分谁贵谁贱，为何评定功勋的时候却要分尊卑等级呢？应该完全平等，有什么功受什么赏。随后李渊军迅速南下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八月八日占据临汾郡。 8月13日攻克绛郡，8月15日进抵黄河东岸的龙门。同时，刘文静也带着500名突厥士兵和2000匹马赶来与李渊会合。刘文静的归来无疑让全军上下都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因为将士们再也不用担心太原会被突厥人偷袭，于是越发坚定了西进关中夺取长安的信心和斗志。九月初，李渊率部进抵河东，河东城扼守黄河渡口，可谓关中门户，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。此城长期由隋朝名将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经营镇守，防御极为严密，加之地形险要，所以易守难攻。李渊率部围攻多日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可河东城依旧固若金汤。李渊意识到这座坚城不可能轻易攻克，遂准备放弃河东，沿河岸北上，从北面的渡口入关。然而裴寂等人却坚决反对，他们认为屈突通手握重兵，固守坚城，就算今天绕开他，万一我们不能攻下长安，撤退时就会遭到河东的阻击，到时候腹背受敌，形势将万分险恶，不如先全力拿下河东，然后西进。河东是长安的门户，屈突通一旦战败，长安城指日可下。裴寂等人话音刚落，李世民马上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。他说，不然，兵贵神速，我们拥有连战连捷的余威和四方来复的部众，如果快速西进，长安必定震恐，很可能在他们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城池攻了下来，如果逗留在坚城之下，自陷于疲弊之境，使长安有充分的时间加强防御，而我们自己却白白贻误战机，一旦军心离散，那大事就不可为了。这是李渊集团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二次分歧。这一次，李渊监听了双方的意见，决定双管齐下，兵分两路。他命令各将领留下来继续围攻河东，由他本人与李建成、李世民亲率主力渡河入关。9月12日，李渊一进入关中，各地隋朝官吏立刻望风而降，纷纷献出所辖郡县，其中华阴县令李孝常献出了下辖的永丰仓，极大地满足了义军的粮草和物资需求。此外，京兆府所属各县也纷纷派遣使者来向李渊投降。16日，李渊抵达朝邑，随后命李建成、刘文静等各军进驻永丰仓，并扼守潼关，防备可能出现的隋朝援军。同时又命李世民、长孙顺德、刘弘基等各军进攻渭水以北的泾阳、云阳、武功、周至诸县，从北面对长安进行包抄。在李渊进入关中之前，他女儿平阳公主早已在此起兵，他联合当地的义军攻克了长安外围的许多隋军据点，为李渊西进彻底扫清了道路。李世民与平阳公主在渭北会师之后，远近各地的官吏市民和义军首领纷纷前来归附。李世民精心挑选了一批才俊之士作为自己的左右手，其中一个人就是后来的名相房玄龄。房玄龄出身于官宦世家，自幼博览经史，在文学和书法上均有很高的造诣，少年时代曾随父亲房彦谦游京师。其实国家安定，天下太平，人人都认为隋王朝一定会江山永固。可房玄龄在长安逛了几天之后，却从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对父亲发表了一番实证感言。他不仅痛骂隋文帝杨坚混诸嫡庶，使相轻夺，还说到头来必定内向诸夷，不足保全家国。他父亲听了这番大逆不道之言，本来就已经吓得不轻，没想到房玄龄最后又说了一句，今虽清平，齐王可翘足而待。最后这句灭九族的话彻底把他的父亲吓得魂飞魄散。当时房彦谦绝对不会想到，短短十几年后，房玄龄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。 18岁那年，房玄龄中了进士，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素以知人著称，见过房玄龄后大为惊叹，忍不住对同僚说：“我阅人无数，此少年将来必成伟器。”只可惜看不到他耸鹤凌霄的那一天。高孝基的眼力确实不凡，这个年轻人日后果然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重臣，并且最终成为初唐的一代名相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贤相之一，的确堪称伟器。来投靠李世民的这一年，房玄龄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袭城县尉，但是李世民在军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，马上有一种一见如故之感，随即任命他为记事参军，引为智囊。而房玄龄也将李世民视为知己，从此尽心竭力地辅佐这位英主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